后排影评的知音朋友们，大家好，我还是戴甲。
大家好，我是米子。
好久不见啊，因为之前呢，是我个人的嗓子出了点问题，所以这个节目本来应该是上周就应该录出来了，结果推了一周。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什么片子呢？就是现在最火的一个电视剧，就是 HBO 和 Sky 合拍的《切尔诺贝利》。这个片子想必这个影视爱好者应该是都有所耳闻，这片子是现在是很有名的一个片子，现在是高居 IMDB 评分榜这个电视剧这个分类底下的第一名，现在评分是 9.7 分，然后这个片子在豆瓣的评分呢是 9.6、也不算很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话题性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嘛，它是一个迷你系列剧啊，总共是5集，
每集一个小时。
行，好，那先说一下打分吧，打分环节咱们就直接先来，多少分？
不得不看。
不得不看，好。
对。
那我也是不得不看。这个理由呢咱们可以后边再说。这故事这个情节啊也没什么好介绍的了，它基本上就是围绕着1986年当时发生的算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这么一个核泄漏污染事件。就围绕着他的这个前因后果啊，电视剧反映的就是当时的爆炸以及后边或者是一些处理的一些情况。这个电视剧总体来讲呢，就是围绕着这个时间点内，应该是最多两年吧，就是两年的时间跨度，这个具体的这个事件。
我补充一点，他这个片子就是每一集挺有意思，就是他时间跨度是越拉越长。第一集大概是就是发生爆炸的那个前后是按分钟是或者是按照秒来算的，然后第二集是隔了几个小时可能，第三集到天了，具体看的时候没太注意啊，但是后来你回想一下，他是这个编剧是有意识这么安排的。再往后第四集就是拉的时间跨度更长了，就是几个月之后了，就包括他后续的那些处理。
好，那这个片子我们说到这儿呢，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制作人，他的制作人呢叫做Craig Mazin， 我看他那个制作里有那个 Scary Movie，
是一个类似于像
Scary Movie 叫什么叫惊声尖叫吧，还叫什么
啊 ？Scary Movie 也是一个系列，一二三四五那种。
他拍了好多那个其他的电影，但是评价都没有这个这么高。总体来讲，他以前拍的都是大概是六点几分吧，六点几分、七点几分的，结果现在突然拍了一个九点多分的一个神作。那么看这个编剧制作人翻身也是很不容易啊，这拍这么多年，他都快五十了吧，今年好像这拍出来第一个一炮成名的一个作品。
那这个 HBO 眼光还是挺毒辣的，把它挖过来。
对，这个电视剧应该就算咱们说的那个 docudrama 吧，应该算 docudrama 一个分类，就是一个伪纪录片什么就这种。
当然后续我们可以具体说一下它跟那个真实的情况有哪些出入。
对，
还是有些地方是它创造的。
那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片子它出来以后呢，当然出来在国内就很快变成了一个话题了，很多公众号啊或者是自媒体都在推这个节目。我们可以看到啊，产生的反响呢其实主要有两类，一类呢就是觉得是神作，就特别捧，就觉得这个是最近出的特别好的一个电视剧，就比如我们俩吧，对吧。还有一类呢就是说这个片子明显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宣传产物啊，它是属于是这个黑苏联的，所以呢这个口水仗啊就打的就很激烈，很多这个你看那个微博底下或者是公众号底下所有的评论呢基本上就是这两派人在互相说，他们这个讨论的这个重点其实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片子拍的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还有一个是呢这个片子是不是有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两点。那咱们就可以先说一下这个也算是核心问题了，就是真相跟这个片子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到底它有多少是重合的，对吧，有多少呢可能是有偏离，这个偏离有没有达到说这个改变我们对整个真相的这个回溯具体的这种认知，对吧，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影视作品啊，但凡是有摄像机，但凡是有这个剪辑有编剧存在，是吧，他不可能说是完全恢复真相。这个切尔诺贝利这个爆炸啊，它本来也是处于一个保密状态，很多东西啊现在说不清楚啊，也是 90年苏联巨变的时候，叶利钦啊，他可能想算这个苏共的老账，他把这个事儿给公开了，好多资料公开了。但是很快到了普京时代呢，这个资料又被封存了，等于现在又处于一个保密的状态。
因为苏联解体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狠狠的鞭笞它，是吧？可能有很多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儿，但是因为那肯定都是保密的，像某些对保密特别重视的这种国家，
对，
他不会轻易的把这种黑材料拿出来让人去研究的。这个确实，苏联解体是提供了，就是对这个事情还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吧。
对，
你说到这个片子，就是真实跟实际情况的这个对比，他们不是出了一档播客吗？就叫 Chernobyl。
对，就是这个制作人叫 Craig Mazin 啊。
那个里面他其实谈了很多这个真实跟他们实际的情况，就包括为什么会找一个那个女科学家，还有包括最后那个审判，其实时间特别长。就是说持续了一周吧，大概，而且内容特别冗长，特别无聊。然后那个其实主角那个列加索夫跟那个谢比娜这两人其实都不在那个审判现场，
对，
是他们把他这改了。还有一个我看讨论的挺多的，就是一个就说他们那个直升飞机其实真实中没有坠毁，
对，
第一架直升飞机并不是那么过去就坠毁的，但是后续确实有直升飞机坠毁了，但是在六个月之后，在十月份好像，这个是我觉得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出入吧，跟这个真实片子。其他的我看，包括我在那个就是俄罗斯自己的一个网站，他们叫 Kinoboysk， 就是类似于咱们豆瓣的那种网站上，我去看他们那些评论，大部分人都是觉得非常真实，有些人都甚至都觉得就是哇，这包括布景中的各种细节，包括那个有些东西我们是不会注意到的，包括他那个桌子上的伏特加的那牌子，是吧？那个年代的，包括城市里的建筑，还有学生穿的那个校服，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就作为一个中国人，可能就也就看一表面嘛。那俄罗斯人一看，他还是挺明白的这些细节，他就觉得这个剧组在这方面其实是下足了功夫的。力图是100%还原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啊，那个氛围，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不管是从这个表面的客观上这些东西实物的还原，还是从他对这个事情原因的背后的挖掘来看，都是相当真实。
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那个缪子说的那些，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上面说这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直升飞机，包括那个庭审。最大的不一样，实际上是莱加诺夫没有参加那个庭审，
他没参加，
对，
包括谢米娜也没有参加，好像。
对，他们两个完全是因为编剧他为了完成自己这么一个结尾，一个收尾，他是
安插进去。其实当时我第一次看，我就觉得稍微有点奇怪，为什么让他们三个人去，是吧？去在上面做那么多解释工作，他们有点像在给人上课一样那种的感觉。其实跟你讲，这个东西就很明显是一个这个纪录片，他为了传递更多信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东西，把他们三个变成了相当于变成那种教师了。这中间明显我当时就觉得好像不太可信。
还有一个不可信的就是那个兰加诺夫被科格勃抓走的时候呢，那两个人就是站在那个街对面公开的就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然后就相当于要目送他上车。对，
对，那块确实我也觉得，
而且他们也不敢说是公开的站在那儿，是吧？替他送行。
对对对，
像你说那个女科学家这个她这个编剧问题就更多了。她属于这个，因为这个人是完全虚构的，所以她在她编她的时候呢，这个好像这个编剧她为了套用这个好莱坞的这种叫 whistleblower， 就那种告密人或者揭发人，这种那种对权力体制那种揭发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对她来讲呢，把这个很多西方视角下的这种
对
啊语言行为安插到了这个女科学家身上，
相当不可信。
对，
尤其是特别搞笑的就是那一幕，他你记不记得他到那个他们那个白俄罗斯那个什么书记那儿，在当着面跟他说，哎，你之前就是那个鞋厂出来的。
这种话在那个，这明显就是这个作者他没有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生活这种体验，
没有这种经历，
这种在权力结构下他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他是不可能说出
来，而且那个书记也不可能当他的面倒一个白酒 说我是啊，但是我现在掌权，他也不会说这种话，这种话就太假。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女科学家，她可能在最后庭审的时候，她要让那个莱加诺夫来说原因，
对
吧？
那个我觉得牵强。
为什么他自己不说呢？
他非常
那个庭审的时候，对吧？
他说就是什么，面对苏联科学家，他相信他们的那种道德力量，好像是哎，你说一番话，人家底下就会怎么就能揭竿而起，是那样的。
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苏联的这种庭审，他是对外公开的，他当时是请了 BBC 和那个 NHK 啊，还有一些意大利一些电台的记者人去参加了那个最终的那个庭审，可能中间审判环节他不让参加，但是最终的那个结论他是要参加的，对吧？这就典型的是那个斯大林时期的那种，他是实际上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展示，不是说是一种真正的一种那个司法结构的司法过程的这个还原。所以说这个女科学家她给他说，你说这番话是为了告诉台底下的这些科学家，是吧？他们才是真正哎，懂行的或者真正知情的，
能被选过来参加这个 Searchchild 的这个科学家就不是一般科学家了，我觉得。
对，这个就明显是导演他为了制造一种戏剧张力，他寻找的一种理由。他说你必须在这个时候，对吧？你说才有用，才有意义，对吧？但是你想想，在苏联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的这些人，他们也算是社会精英了，也算苏联权力结构中也不是说平民老百姓，是吧？他怎么可能不懂这个东西呢？这个。在 show trial 上，你什么是有用的，
这个、
对吧？
女科学家很多言辞，就你觉得这人怎么活下来的？
所以这个人他就凸显了他不可信。这个人啊，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有些细节问题啊，这个是我看是很多这个俄罗斯的这些记者，特别是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的记者，或者是这个国家媒体，他们抨击的这个切尔诺贝利，他们所说的一个是，比如说伏特加酒，他们说这个片子明显是美国人的这个臆想。好像苏联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一杯伏特加酒在那放着，就都能喝，对吧？啊，这点我就不置可否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紧急会议的时候他们也准备了伏特加，这是不可而知。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当时那个消防员醒了的时候，那个莫斯科第六中央医院，那个他的老婆对他说，他问他你窗外能看到什么，是吧？他其实窗外是被挡住，什么也看不见。
嗯，
他就说我能看见莫斯科红场什么的。结果那个有记者专门说啊，他是在说谎。第六医院的那个视野特别好，我去过，说好多房间都直接就能看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景观，啊，这个就完全是在吹毛求疵，因为这个本身你就算看不到，对吧？然后你通过他的老婆给他说我能看到，这更表达了一种这个双方的一种这个感情，对吧？也不破坏你，不黑你什么嘛。我都不明白他黑点在哪儿，难道是黑他没有找一个好的这个风景的房间？但是还有一个这个不一样啊，就是舍比纳和他的个人事迹。后来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舍比纳当时啊，他是实际上如果说你们说那个没有撤离那个小镇
普里皮亚季，
就那个舍比纳他当时推迟了普里皮亚季这个小镇的撤离啊，实际上他是推迟撤离的第一责任的人。我不知道这个电影为什么要把这个安插到那个老头的身上啊？他是根据那个老头，对吧？当时那个是那是一场非常戏剧张力非常强的戏啊，一个老头，
对，第一集特别特别精彩，那个
非常精彩的一个戏。我不是说抨击这个戏不好啊，他戏演的非常好，他也是说明了当时确实有一些从这个卫国战争或者是从解放战争是吧，从十月革命出来的这些老革命，他们对整个国家荣誉。包括你这个社会情况的这么一个判断，对吧？他们是一个真正的苏联的一个就是信仰者，这个演绎的也很到位，确实反映了这么一种力量，一种声音的存在，也很合理。但我要说的就是舍比纳这个人，作者明显是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取舍，他把更多的一些光明的地方安插到了舍比纳身上，
有这么一个东西，
对，把舍比纳很有争议的东西呢，把它给安插到了别人身上，
这个东西
他做了一个
做的不太好，我觉得，因为他。我记得第一次在那个会议上，你记不记得开一个长桌会议，跟那个戈尔巴乔夫开会的时候，
对，
他当时在那个会议上，他还是演的一个就是坏人的这么一个，
他想突出他有个人物弧光嘛，是转变的一个过程，
有一个转变的过程。那既然他那他在开那个会之前是吧，他其实完全也是符合他的人物身份跟这种设定的，我觉得他让他来下令来封锁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其实对他来说是吧，
他属于一个政府里边一个 比较边缘化的一个副总理，也算一个高官，
嗯，
但是一个是一个边缘化的高官。
嗯
啊，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呢，他才在历史上留下了这么一笔。否则的话，我估计在历史上可能这个人留下的事儿就特别少。
我后来听那个播客那个主创他说，他当时看到了一张照片，就是他们俩应该是在那个维也纳开会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后来那个照片在就是第五集最后出字幕的时候放出来了。
嗯，
当时他看到照片，他就脑补了一下，他觉得这两个人应该是有某种哎惺惺相惜的那种同志之情。我估计他是受这个东西触发吧，然后他在这个人物上投入了更多的这种个人的情感，他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是吧，你这里边是一个好人呗，是这么一个设定。
嗯，对，
所以他就把之前那些东西给他移掉了。可能
这事儿同样还来也可以归类到那个
雷加索夫
身上。对，雷加索夫他做的很多事儿在当时来看，嗯，也比较鲁莽，可能就是这个设计这个策略。怎么说呢，也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人物，但是这个电视剧的主创人员呢，他很明显他想把这个光环赋予他，要赋予他变成一种西方好莱坞视角下的这么一个英雄的形象。这个在某种程度上算牺牲了这个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物的这个复杂性。但是怎么说呢，可能对于观众来讲呢，他更便于观众的去把握去理解这个整个事情的这个脉络啊，包括这个事情的这个前因后果。
他里面说就是他们科学家是一个团队，是很多很多科学家一起在做这个决策。
对，
他可能是个领头的，他可能是更多的处理是叫什么放射化学那一类的。
对，
很多东西他其实也不明白，他也需要其他的这个专业的人来给他告诉他怎么回事。但在这个片子里，他就是一个基本上是这方面的全知全能的一个形象了，他啥都懂。
他这个好莱坞叙事，他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说那个筛选这个工人啊，到反应堆的堆底下去排水啊，这个工作实际上当时是由这个当时的这个民防长官直接通知了那个领班，然后领班他去找了两个人，就来完成，他们三个人一块完成了这个事儿。
啊，
但这个事儿不知道，
并没有那么一个就是把一群人叫在一屋子里，然后给他们让他们谁自愿是吧？这个是完全虚构的，
完全虚构了。包括他那个最后前面那方演讲
啊，
就是说苏联这个什么也是假的，就是也是虚构的，就是现实中就是直接就是电话通知啊，你去就排水就行了啊，他们那些人去排水了。也没有什么激励啊，没有什么举手啊什么的，这可能是这个导演他想突出这个英雄的，
对对对
啊，英雄的苏联人民为了大众的利益要牺牲自我，对吧？
他们三个人应该从某种程度上是拯救了整个东欧地区。
嗯，这个午夜有一本书，这个记录这个事儿是今年1919年二月份出版，叫《午夜切尔诺贝利》。
嗯
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非虚构类的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呢，就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
叫阿列克谢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叫《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这两本书呢，是研究切尔诺贝利现在最主要的两本著作啊。那个《午夜切尔诺贝利》的这个作者说啊，他采访过很多当事人，他问过他们当时最害怕的是什么时候。这很多人啊，其实不约而同的就说到了5月4号和5月5号是他们最害怕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怀疑有第二次爆炸，就是你刚才说的。他们觉得这个时候他们可能随时都会死，
对，
所以他们是最害怕的这个时候。
对，那个威力据说就是原子弹的50到80倍，那个说会把那个基辅市彻底夷为平地，方圆300公里之内不会有任何活下去的东西，而且它这个辐射它相当于你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它的后续的这个扩散或者是爆发。
对，
这个，
但是这个三个人咱们可以说这三人到后来都没死啊，都不是说那个很多材料说了就死了。
对，
这个有两个人甚至活到现在还没死。
对
啊，有一个人是最近不久前才死。
对，
所以
04年、05年，
对，也是很神奇。当然，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核心的一点和这个真实情况的不同啊，实际上是电影里边所说的，就是这个事件真相，实际上是莱加诺夫自己调查出来的，对吧？和那个女科学家啊，自己也联合调查出来的，他知道了那个 AZ5 那个紧急制动按钮。包括那个核反应堆内部运转的这么一个异常情况，对吧？
嗯，
这个前因后果他是知情，然后他利用了庭审这个舞台，就把它公之于众，然后利用自己的录音去把它这个做更广为这个传播。哎，这是这个电影的这个套路，他是为了突出莱加诺夫本人对这个事儿上这个他产生的一种影响。实际上呢，这个关于这个事件的详细的调查报告，在那个事件发生后不久，大概是1年到2年内吧，苏联政府 在苏联政府的部长会议这个联席部长联席会议当中呢，就有记录，就有明显的记录，就是当时的这个总理叫雷日科夫，他其实已经收到了片中莱加诺夫所声称的，就他发现的这一个详细的一个报告，实际上是他在事发后不久，大概一年左右吧，就已经获悉了整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当时这个苏联部长会议他们讨论就是到底公布多少，公不公布啊，就是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个事儿是这个导演他有意涉及到这个地方，所以苏联政府早就知道了，是由克格勃还有其他的几个都是独立提供的报告，向苏联政府直接高层直接汇报，所以苏联政府是知情的。哎，这是一个应该是影片这个我觉得实质意义上最大的一个不一样。这么一个事件，
这个确实是他就是道德力量加到这个列加索夫身上了。
对，整个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哦，还有一个我没有提，就是这个控制棒的问题。这控制棒的问题，这个咱们可以后边再说。编剧的主创他用莱加诺夫的口，他所说的这个 AZ5 的这个为什么要设计成那个样子呢？就是设计成实际上是一个引爆按钮，对吧？它不但是不能紧急停机，它反正是增加了这个反应性。
他的解释就是省钱，是吧？
他解释是省钱，但这个省钱，你也不能说我严格意义上说他错，但是，他没有这个回答，这个回答到实质的这个点上。
嗯，
咱们可以结合这个咱们后来的这个讨论，可以分析一下。我这里先埋一个扣子，啊，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对吧？
嗯，
他这个爆炸的原因，影片有没有完全的把他这个爆炸的原因啊，这个前因后果，包括这个分析啊，给比较中立的，站在一个历史中立的角度，对吧？没有明显的偏见的这边角度去积极的反映现在所知的所有的这个情况。
我听你说完，我的感觉是他可能对这个真正的这个物理层面的东西，他做了一定的解释吧，他可能没解释那么细，因为我不过就在我看片的这个经历上来讲，你像他像最后一集那个庭审上，他弄了一个架子，然后上面搁好多牌子，然后核反应堆怎么回事，怎么升高，怎么降低，这个应该已经算是导演的一个有意的这么一个安排了，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边这些。
对对对，
因为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吧，或者说没有这个兴趣，他不是来上物理课的，是吧？他是来看个剧的，所以他，我觉得他主要的这个重心跟他的想揭发的，还是说就是一个是这种体制对整个这个事件上起到的这种推波助澜的这种作用，可能会有，确实是有物理上的问题啊或者疏忽，但是由于人为原因导致了这个后果变得无数倍的被放大，而没有在第一时间能解决这种隐患，我觉得这是这个导演他着重想说的这个问题，包括他前面讲，他其实在这个电厂建完前，他就应该完成所有的安全测试，是吧？他为了赶工期，当时那些人还得了好多奖章。
对，
完成之后，然后他得了奖章之后，这时候他再来补这些之前就应该完成的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当天晚上完成测试的那就特别扯淡，是吧？就反正就那意思就是，哎，我必须得赶紧完成，这个拖时间太久了，好像都是有一个升职的这个压力在里边，是吧？他们每个人都想尽快得到提拔，或者，但这个工作是他们提拔过程中的一个坎儿，然后把这个东西又交给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晚班人员去完成，中间的包括种种的那些，还有那都，就是你感觉一系列的事情最后推到了一个极点上，就把所有的。这些包括人为的这些失误啊什么的，最后这个事儿爆炸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啊。然后爆炸之后，又是各种推诿、各种隐瞒，然后导致这个恶果一步一步恶化，最后难以收场。对，这是我觉得。
现在爆炸原因它其实就是两派嘛，两派意见，一派原因就是不得不炸论。什么叫不得不炸论？就是说早晚得炸，今天不炸，可能什么时候某个事就炸了。他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个反应堆从最一开始就是一个严重的
一开始设计就有问题，
对，
是吧？就有这个
还有一个事件呢，就还有一个叫偶然爆炸论。偶然爆炸论就是说可以不炸的，但是因为人员操作不当，它炸了，对吧？ 这是一个人的因，就是操作人员的因素。先说一下，就是说这个 RBMK 就是这个反应堆叫 RBMK 类型反应堆，它的这个历史。第一呢，就是这个影片明显的说到了啊，就是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隐患是它没有像很多国外反应堆的那样具备一个非常密闭性非常好的一个外罩，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外罩，水泥穹顶结构或者是金属结构啊，这在这个国外的反应堆一般都有，中国的反应堆也有，现在都有这种气密结构。然后 RBMK 反应堆它叫石墨水型反应堆，它这个反应堆内部就存在刚后来这个莱诺夫所提到的这个叫正态真空系数。这个东西是这个石墨水型反应堆 RBMK 反应堆的一个顽疾，它是就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所以说 RBMK 反应堆它先天的具有失控爆炸的这种可能，但是这个东西啊是直到反应堆设计的后期才逐渐被发现的，很多这个施工人员包括操作人员的是完全不知情的，他们就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正态真空系数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么一个原理存在啊，这就导致这个东西导致 RBMK 反应堆啊它在关闭期间这个反应特性很难被预测，而且这个苏联核电设计院也没有相关的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就刚才你说的1975年列宁格勒他这个核反应堆
爆炸过一次，
对，也是 RBMK 反应堆的这个初代型号啊，它在运行的过程中呢出现过严重的事故，并且它的运行数据和这个设计者的这个设想有很大的出入，但这个东西就完全被忽略了，在苏联这个科学界就完全被忽略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它这个 RBMK 反应堆啊，它完全摒弃了试用是实验阶段，是完全直接的投入生产使用，而且相关人员的训练一些前期的一些准备吧，一些教育过程啊，完全是在厂房中进行的，是在这个核电厂这个边上班边学，就这么搞出来的这个训练测试人员。 RBMK 反应堆它有一个反映了苏联情节的一个问题，就是
对越大越好，
对大对巨型对大的这种执着的这种美学追求。这用经济学讲呢叫
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对，他们认为规模最大且单位成本最低，对吧，
最低，
所以他把 RBMK 反应堆建设的极其的庞大。
但是规模效应是有边界的呀，是吧，你超过某个固定的您这个成本肯定是会上升的，它不是说越无限的大。
对，所以他就是把 RBMK 反应堆的那个堆芯结构啊设计的太庞大了，设计的这个高度啊宽度啊，
我看那个说
世界第一
切尔诺贝利还在什么5号6号还在建，马上要建好了要投入使用了，预计要建8个的，
它那个反应堆太大就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反应堆太大就造成你不能把它视为一个反应堆，它是多个反应堆的一种集合，下面反应了上面没反应，上面反应了下面没反应，它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它不是一个协调一致的一个动作，所以这在低功率的反应的时候就特别的明显，
很不稳定，
对，就很多地方反应强度很高，但有些地方反应强度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你内部的探测仪器读数什么的都不能反映反应堆正常的这个运转，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真正在这个反应堆里发生什么好像没人知道，就只能通过那个东西去猜，早这个雷早就埋下了。
它这个反应堆而且是它这个运行的这个工程啊特别的庞杂，就是这个开机关机正常运行准备工作极其的复杂，那个手册特别的厚特别的长，而且在每一分钟内你要做出十几种操作才能这个满足这个操作需要，所以它是你操作它是一个精神上和压力上的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折磨，
所以这个失误的概率就大吗？
我们还要说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苏联核电设计机构他们的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当这个 RBMK 反应堆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之后呢，他们还在陆陆续续的在建这个 RBMK 反应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就是明显的说试图在这个图纸中去改进啊，也没有说是要去这个研究这种缺陷的后果，包括它的这个成因啊后果啊内部的这个逻辑啊，对吧，而是他们不断的在修改这个操作手册，他们确实做了工作，但是不是从设计上去改的，是从操作手册上改的，
改手册都容易改几句话就行了，你要改那个图纸 那可能比较费。
一个是成本的考虑，还有一个是政治层面的考虑。我相信这个很多时候是这个单位他由于这个政治层面的考虑，他不愿意去推翻他以前的设计，或者是他轻易的去推翻他以前的这个。
这不能叫推翻嘛，这就是改进嘛，就是是吧？就是修补你的缺陷嘛。这个我觉得，哎，也不知道他们当时。
所以这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操作手册更新的太频繁了，这个而且是朝令夕改，就是今天说你可以按这个钮，明天说你不能按这个钮啊。然后这个也很多，这个手册啊，你发的这个频率就是下发到真正操作员手里还没有它上面更新的速度快。
嗯，
现在完全处在一个滞后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出于各种动机吧，或者各种原因，这种诸多的这种操作细节啊，在实际工作中经常被操作人员忽略。就是觉得你今天对你今天你改成这个，说不定明天你就改了，对吧？而且他们具体什么原因他们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改，你之前为什么要说这个，对吧？所以这个运行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没有人明白，或者是直接被掩盖，或者更多呢是完全被忽略啊，根本没弄清楚什么原因，新问题又来了，
逐渐的累积，逐渐的恶化，
对、
这个、
就变成了一个彻底变成了一个不断的在掉螺丝的这么一个跑车吧，相当于。而且这个东西还是被国家机密，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保密状态，所以经常甚至这个车间发生严重事故的时候啊，你当班的人都有很少范围内的人知道，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事故。
对，
苏联核电站运行的这么一个常态。
你刚才说这个，我就想到他其实是把他跟这个国家形象是绑定在一起的。他为什么要？你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我建了一个东西，我发现小毛病了，我就修修补补呗，是吧？我赶紧调整呗。因为这个东西它危险性是相当巨大的，是吧？
但你
说
这个
不是说小打小闹的，他是把这个东西好像觉得，哎，是吧？我改好像就承认自己之前有错误有纰漏，还是我这个就这种认知就很奇怪，是吧？我们
这个有可能是他办公室政治的一个产物，也不一定说是，就是很多人就不愿意改，也可能是比如说这个设计这个苏联设计院的这个领导人，他是一个80多岁一个老头，是苏联的一个功勋人物 ，RBMK 的反应堆被他视为是他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孩子，也可能是因为办公室政治原因，他不允许别人对他这个作品指手画脚，
是吧？
提意见，对吧？也可能这个咱都是猜测啊，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苏联这个设计院，他之所以出现这么一个情况，跟苏联核工业在苏联整个意识形态中和冷战时期同西方对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拿出来说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一个是苏联的核工业，还有一个就是苏联的太空太空这个计划，对吧？
对，
这两个是苏联在以和西方这个先进科学的这种意识形态对抗的中，在科学领域的两大法宝啊，
王牌，
对吧？两大王牌。当然在那个时候1980几年的时候，苏联的空间计划基本上算是已经落后于美国人了，就是你登月没成功，对吧？你火箭的这个推力问题导致你很多这个空间计划都开展不了。美国人已经在69年登月彻底把算是把你这个，对吧，给打到第二去了，这个也没什么争的了。但是核工业就变成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科学
保有面子的
唯一的这么一个明珠，
最后一块这个遮羞布吧，我觉得算是。其实现在细看发现也是那叫什么波将军的村庄一样，是千疮百孔。其实里边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这个体系，正常的健康的这个体系来让他能够持续的这种进步。
他的所有的这种科学创造力，包括他的这个科研，他都是在国家这个严密管控的这些设计局啊，对吧？这些科学院呢、啊，这些院校里边，他所形成的，他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去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先进的这种科学技术、科学理论，它属于有点像闭门造车的这种情况，所以它可能在单个的领域，对吧？个别的领域它可能会形成突破，但是如果你拿到一个像核工业、核电站这么一种级别的这种大规模的应用推广来讲呢，可能在很多时候它就力不从心了。你比如说核电站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一个电子监控，是吧？是一个电子电路的这么一个设计工作。我们知道苏联在这方面就非常的弱。它这个包括电脑啊、计算机啊，它包括这个芯片啊，它完全跟这个当时的西方国家就没法比了。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RBMK 反应堆、切尔诺贝利反应堆它操作如此复杂的一个原因，这跟这个也有关系。
全是物理的那种，
哎，
那种
对
控制器啊，你看那控制器上，
它也有一套这个电脑系统叫 Scala 啊，一套电脑这个控制系统。但是这个电脑控制系统的这个运行的这很多东西都很单一。我们还可以再说一点，就是这个刚才我埋的那个扣子，就是讲这个 AZ5 为什么他们要设计那个在这个 AZ5 这个反应堆控制棒源头处呢，它要增添一块石墨材料，对吧？这个在莱杰诺夫在庭审当中说是因为便宜，他说跟其他的很多节省成本的这个措施都一样，我们插一段石墨呢就便宜。这话就道理上讲，如果你直接这么讲就讲不通了。那你最便宜的是什么都不添加呀、你添加石墨干嘛，对吧？你应该什么都不添加。你那个因为那个核反应堆的控制棒，它你想控制核反应，它那个材料呢
是硼嘛，
硼，对
对，你为什么
是一种硼化合物，
直接做成硼不行吗？
实际上它正是反映了苏联的这么一个整一贯的这个设计思路。因为这个硼棒啊，它在深入这个控制槽的时候，它内部是注水的。你把这个硼棒提出来以后，它这个空隙处不是被水给填满了吗？相当于水它会吸收中子，这样的话它会降低它这个反应堆的这个反应强度，就会降低整个发电的功率。它为了不降低这个功率，就是把这个硼棒控制棒拿走以后，你功率能立即的就恢复上来，对吧？它增加了一段石墨来排除这个水，把水给排出去
啊，
用石墨来代替水，这样的话石墨能控制这个中子更好的被这个油反应里边这个油所捕捉，所以进行了更好的这个反应。它实际上是为了不影响反应堆的正常的功率，它让你有更明显的这一个反应的这个变化过程，它增添了这个石墨。这是导致这个 AZ5 最后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制作人员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他讲的太简单了，我觉得这过于简单。苏联的这个设计思路就是他第一位的是追求的是效率，追求的是功率，我要保证一个高功率，他并不追求
安全是其次，
过渡过程中我要注意什么呀，或者操作简便，或者是安全性，这都是排在第二位。第一位绝对是为了效率啊，规模，这是他第一位要考虑的这个事情。具体的这个那天晚上发生的过程咱们就不细讲了，因为这个电视剧里边这个说的就非常明确了啊，甚至精确到了分钟它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当他们都知道这个，包括这个主管迪亚索夫是吧，他发现为时已晚的时候，他们都想去紧急制动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按钮变成了一个起爆按键，而且他们还不知道。
对
啊，原因就在于这个石墨它按下去以后，这个石墨突然插入，大规模的石墨插边插入了200多根石墨，这个控制棒突然插入以后，那个石墨就直接把这个底部的这个反应强度一下子给提升到了一个临界点，直接导致整个反应堆堆芯底部发生了剧烈的这个反应，就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控的一个边缘，直接导致这个后续的爆炸。
就他首先就不应该把那拔出来，那个就是违规的。但是当时那个
当时是因为他们要降这个功率，叫700 MW， 哎，这个范围内呢，他们才能做这个汽轮机的这个测试。他发现这个提到700以后不断的在掉，他不知道为什么在掉，实际上就是因为那个惰性气体在里边。
对。
不断的堆积，它是一个就是正态真空系数嘛，它不断的在堆积，导致了它内部反应这个浓度越来越低。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拔棒的方式来
增加这个。所以那些人
不知道
有这个惰性气体在里边累积这个事儿。
对，
他们已经停了好像10个小时了。
这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停机时间过长，
停机时间太
长，他们这
个
在低功率反应的时间太长了，对，导致这个。
其实已经不具备做这个实验的条件了，这条件早就
丧失了，它的
创口做也没有意义了，是吧？你做，所以我中间看那个第五季，看那个迪亚托洛夫，还包括第一集那个，你就很难理解这个人的这种行为，是吧？
他的行为，他的当时的理解就是，如果我现在不做，我到下回做只能等到1年以后，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那个人马上要调离，对吧？他马上要升职调离，我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就取决于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这个实验做成了。对，我要做成了，很有可能我就升官了，我就坐在那个位置上。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做。
对，因为这个反应堆
我也把它做了。
这反应堆它控制了这个基辅的10%的用电嘛，还是多少？ 苏里是整个乌克兰还是基辅10%，反正是也挺大的一个当量。
嗯，
他不能随便停机。之所以这个延期停机，就是因为苏联这个基辅地区他这个某个这个火电站出现了故障，他没法供电了
啊。
所以这个基辅官员打电话找他们说：“哎呀，这会儿别停，这会儿停，这个苏联基辅要停电，对吧？你过到后半夜，这个用电负荷小的时候，你再停机。”这个核反应堆到最后变成这么一个局面，是一个从最一开始就已经失败的任务要被强行执行的这么一个逻辑。午夜切尔诺贝利那个书啊，他讲到一个细节让我也很震惊。他说这个，哎，那个设计那个厂长叫什么？叫布留哈诺夫。这个电视剧里边塑造的好像他就是一官僚，对吧？他就是一个，其实最开始他是很负责任的。他呢也是一个，就是基层出来的这么一个工作者。刚开始他也很用心。这个核电站在七几年刚开始，这个地方是个荒地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就开始建。这他是看着这个核电站一块砖一块砖建起来的，然后他刚开始就特别负责任，就发现整个苏联的这几个计划经济啊，简直是在跟他开玩笑，什么材料都到不了位，然后这个材料到呢，那不是少，就是质量低劣，就低劣的没法用，或者是只能用替代材料，就没办法，只能降低工程质量，所以他就没法干了，他就给这个上级打报告要辞职，结果上级很明确的告诉他说。这个哎，布留哈诺夫同志，你觉得我们苏联这个体制下，你能辞职了事吗？说你非但不能辞职，而且你必须把这个活给干好，而且还是要提前完成，最好提前完成要干好。所以，布留哈诺夫也是在这个长期的这种过程中，被不断的哎，就是赞同了苏联那个官僚体制运行的那套结构，开始能偷工减料就偷工减料，只要把这个活。完成了就行，就是只要最核心的东西你不给我出什么差错，对吧？次核心的或者是目前看似不重要的东西我能凑合都凑合，它属于这么一个局面。当时有一个很让我震惊的细节，就是他说苏联当时那个装备工艺是由，因为苏联是计划经济嘛，它是由中央调配所有的材料给你这个核电站，对吧？火车发车调过来，你这个卸货开始运了以后，你就那个开始装配，对吧？他发现这个苏联当时和这个所有的工业体，不仅是核工业，都有这么一个叫一个多余的细节，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重要零件在卸货以后，还要继续返厂，开始直接维修，直接开始改进维修，直到质量问题解决为止。也就是说在那个生产厂商的时候，它这个质量把控基本上就是零，没有质量把控，它把不合格的材料直接运到了这个需要组装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工作人员还要去检查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合格，不合格的话要提前把这批零件要赶紧的发回去，要重新再做再定做。你看这个中间这个耗费啊，耽误这个时间呢，这是不计其数，这基本上是一个当时说是苏联工业的一个普遍问题，而且是没有替代品，就是说我要一批材料，对吧？你提供不了，行，我找另一个，没有，它不是市场经济。你看看苏联的核工业是当时苏联最重视的这个工业之一，它还面临这么一个严重的这个工艺设计的这种工艺低下和这个建筑质量低下这个问题，可见它这个东西啊，实在是你可以预想它这个精密运转这个后果，对吧？
到工业发展到这个程度，就是对这个加工精度啊什么的，包括你还上天呢，你这东西这都是有很高要求的。
对。就咱们说的这个苏联工业核工业，当时就是大家认为是最安全的，对吧？世界上最安全的、最清洁的一种能源，因为这个，哎，第一个核泄漏事故是美国人的，不是苏联人的，是苏联人特别高兴。对，
1979年是吧？
是三英里岛的这个核泄漏事故，哎，这是美国最发生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核泄漏事故。但是苏联真没有吗？苏联其实有。但是
瞒起来了，
对，都被视为国家机密，完全被处理掉了，没有人知道。实际上苏联在1957年的时候就发生过，在马雅克发生过反应堆的爆炸，当时引起了严重的核事故，波及了10000多人，政府推迟了2年时间才撤离当地的原住民，而且借口是什么呢？借口是要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1957年。然后1975年，咱们刚才说的列宁格勒呢 RBMK 反应堆它运行的时候呢，AZ5 这个按钮就被按下去了， 然后发生了部分核燃料的溶解，摧毁了三分之二的这个反对的这个堆芯，这个过程基本上就被掩盖了。这个设计的先天缺陷 AZ5 的先天缺陷也是在这个事故中被逐渐发现的，也就是说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86年事故爆发的10年前，他们基本上就知道了 AZ5 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缺陷。它只能是在你在和那个燃料控制棒在这个放下去足够多的时候它才起作用，你如果少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它就根本就不起作用，而且是起反作用。而且1982年的时候，这个切尔诺贝利的一号反应堆它也出现过核泄漏事故啊，当时也发生了这个部分反应堆的这个溶解，然后又是 KGB 啊封锁了绝大部分的这个信息。当时的清理这个石墨残片的人员呢，就已经被核辐射的这个辐射体啊，就超量的辐射。此后呢，又陆续发生了三起就各地的这个严重的核电站事故，同样的被掩盖。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意识形态的口水战了，对吧？现在也是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哎观众啊，这个反应最敏感的一点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好，米尔，你说说咱们这个切尔诺贝利这个由 HBO 拍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剧，它到底有没有刻意的在抹黑苏联呢？
我肯定是觉得没有啊，它整个是这个，你看似是一起意外事故，但是其实这个主创他是想把这个整个背后的这些原因都给他挖出来，这为什么是吧？其实我这么细一想，其实很多事儿都挺尴尬的，好多东西都没有揭露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是苏联啊，这么一个政权已经倒台了，是吧？他有这些信息泄露出来，我们能知道。那还有大量的这些事故，可能好多我们都不知道，就像你说的，苏联境内发生的，包括他自己人民他都不知道，这个可能只有发生在你家了，对吧？你说举个例子，咱们之前那个天津港那个爆炸，你再过多少年，你可能什么都查不到啊，是吧？一个是他这个消息掩盖的特别迅速，你就算到现在你也不知道他真正是怎么回事，
对，
那个谁应该出来负责，这就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怕的一点。我觉得他是想探讨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特别奇怪，咱们国内探讨这个意识形态问题好像比苏联人比俄罗斯人讨论的还热衷，而且感觉看上去就是两派真是政治不休。我自己看了一下，其实在俄罗斯那网站上就是给这个切尔诺贝利打分，他打完之后他是就是那个 Gidonbosk 是 9.1 分还挺高的，他总共上十分的片子就一共就只有三部，另外两部是那个阿甘正传还有一个绿里奇迹，我不知道为什么。
阿甘正传那是最典型的意识形态的电影，这种片子都
反正俄罗斯人给打那个，可能他有一个算法吧，就是可能是打分人的多少，但这个片子目前我看哪两类人打的比较低呢？一个是超过45岁的，
哈哈，
超过45岁和不到18岁的，这两类打的是八点几，8.5和8.7，然后还有18到24岁的，这类相对低一点。然后他这个里面讲的这些影评里面，一共有接近150篇吧，差不多有70%的。他那个影评上面70%是肯定的。我觉得人家这个好像比咱们国内的评的，他们都不在意了，大部分都是好评。他觉得，他有一个人还。他说他明显标榜他我就是一个俄罗斯爱国主义者，是吧？我就原谅了我觉得电影里面不准确的地方，而且我要向这个创作者致敬，对我们的 HBO 朋友们，准确的说是同志们，致以人道主义的感谢。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把这个东西给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呈现出来的表达的东西。有我看过一个俄剧叫什么《飞蛾》，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完全就是。那个完全就不是它的这个核心，就是整个这个事故，它只是作为一个背景事件吧，作为一个背景事件，而且它就是咱们能想象到的啊，它是一个爱情故事，然后重点都是放在这个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就是把坏事当好事拍的那种套路，是吧？
对，
就像咱们那个像张艺谋那个归来一样，
它
中间不只是一个历史背景，是吧？你这个历史的这种不公，你只能默默的承受，是吧？那剧里边人物都是一种 就是一种安之若素的这种态度吧，就是对待这种巨大的灾难，就你好像没有力气进行任何的抗争，就是。
但是本片就是说，你说你要是黑苏联的话啊，你要么你就是黑苏联人民，对吧？但是明显这个片子他没有黑苏联人民，他反倒是站在了一个
他对他们的英勇的这种表现，我觉得
对一种集体主义的里边涌现的
这种是非常认可的。
舍我的这种情况，好像有一个很清晰的表达。我不是说我认同这个舍，我认为他这个舍我也有夸张，但是他至少这个电影，他这不是这个作品本身，他是在用正面的这个形象。
对，因为就是像咱们说的，你没有那些人的后续的牺牲，可能这个事儿危害更大。
然后你要说你黑这个苏联官僚，那他确实黑了。刚开始是那个老头，
对。
但是你说这种黑，站在当时苏联那种官僚的那种语境下，他到底是不是黑呢？包括这个戈尔巴乔夫啊，那些所谓的强硬派啊，是吧？政府里边的，还有一些开明派啊，对吧？还有一些，他往往是不同的声音都在出现，是吧？他黑的同时呢，他也告诉你，这个政府不是一个声音，他是有很多这个内部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在互相在影响，对吧？他有些人要求你公布一些消息，对吧？或者是及时的把这些这个居民给撤离了，他也没有说一定要，就怎么着就要叫，对吧？视人民这个生命如儿戏也不顾，没有这一点。但是他会出现一些对苏联官僚体制一些猛烈的一些抨击，啊，这也是他的一个态度。包括咱们说的那个，机器人救援那场戏，对吧？那个。对外声称自己是2000伦琴，实际上是
12000
啊，12000。你这个，你说你都到这点上了，你都找人家设计东西去。
我其实一直在想，就是关于这个叫国家人格这么一个东西，你可以把苏联看作一个是一个极其要面子的这么一个国家，是吧？
对，
他是可以为了自己的这种就是外表啊，或者是这种。表面上的强硬，他能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他都在所不惜。
电影里边说，这个反复出现一句话说，苏联就是一个
obsessed with，
就是绝对不要避免自己
不能被羞辱，是吧？他做一切都是为了不被别人羞辱。
但实际上，你看看苏联整个从历史从开始到终结，伴随着他的就是羞辱。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十月革命以后跟德国签订那么这个城下之盟的那种和平协议，对吧？然后到最后这么悄无声息的92年的时候，
对，
自行宣布终结。
他已经陷入一种执迷了，就是他这个，就是有点像咱们有的人啊，就是你的这个自我认知已经脱离实际了，就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真正是什么样了，他只知道就是我在别人面前投射出来的那个样子。然后我为了不断的维护这个牛逼的，或者是强硬的，或者是先进的这么一个形象，我在所不惜，我牺牲什么我都觉得是可以的，这就其实很可怕。这个东西，他拿这个外在形象来绑架了他国内的一切，可以说是成为他最后所有的这些行事动机。
这是苏联的这种体制的这种特性。还有就是我要说的，就是他苏联其实对这个事儿之间的调查啊。确实比较迅速，而且是，也很有意思。他这个意思不在于体现说苏联这个调查多公正或者多迅速，他这个真实情况呢，可能比这个电视剧反映的可能稍微更复杂一点。他是属于分国大会，
就谁
苏联的核电设计院和苏联能源部这两个地方在激烈的在对抗，在分锅，在互相推锅。
那肯定是
就是导致的什么问题，就是说。形成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报告。苏联的核电设计院的报告就剑指这个苏联能源部，你看你训练的是什么人，对吧？人员训练操作不当导致了本次事故这个原因，是吧？能源部他们也反击啊，
可以想象。
对，他们就说，那你这就是一个最开始设计就有严重缺陷，导致了这一系列这个问题。苏联一开始它形成这两股声音，和电影里边反映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最后那个最终的那个结论。确实是苏联的核电设计部门占了上风，因为他们代表这个国家最高的荣誉、最高的科技水平、最高的荣誉，
面子。
最后 在维也纳国际会议的时候，确实是归咎于了人员操作不当为主，啊，也部分承认了自己可能有一些问题，但主要是在人员操作不当上。后来这个电视剧后来反映的就是情况就比较真实了，就是莱杰诺夫后来也是确实是在奔走，被学术圈孤立以后，自己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动员，包括那个录音呐、啊，是吧？参加各种会议啊什么的，他在宣传，包括最终的自杀。
嗯
啊，也最终是确立了苏联核电反应过这个锅，确实是他的杯，啊，这个反这个设计问题确实也很大，啊，最终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结论。
这事儿太就是影响太大了，而且我在想，你看，要不是因为这个这么大一爆炸，然后先被那个瑞典给发现了，他们肯定还是捂啊，按照他们一贯的这个尿性，是吧？
嗯，
就是肯定的，就跟他们那个开会那个书记说的是一样的，封锁，谁也不许出去，把电话线切断，然后能捂就捂。你这个后来是实在是捂不了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他们打击也挺大的，没有办法从这个内部来改善这个事儿，你还不是靠这个外力。戈尔巴乔夫特别愤怒这个事儿，是吧？觉得他们哎呦这个欺上瞒下，这搞什么，就拿这个官僚主义开刀了。他后来就，
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意识形态口水战，他这个片子的我两个认为啊，我跟缪特看来是都认为没有刻意的去抹黑，对吧？他可能有一些不真实不准确的地方，但是没有说是从一个侧面去真正的去抹黑苏联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处理，包括他这个事件的这个原因。
对，就看你怎么定义抹黑，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如果他这个东西出现一个核心的问题，设计上的问题，而且这么多年不能纠正，如果你不从他这个体制内部去找原因，那是不可能的，是吧？他只能从这方面，电视剧只能从这方面去寻找一个突破口，
对，
否则都没办法解释这一切。
就是你说你要定义抹黑，我只要是说他坏话，只要说他的指出他的不足，那就是抹黑。那你可以说他是在抹，
不是？那这样的话
不能叫抹吗？那他本来就是黑的，
那这样就没什么意义了。你想想，还需要抹黑吗？苏联已经灭亡了，已经灭亡了，都这都多少年了，是吧？
他
这个抹黑的意义何在呢？对吧？你这就说明这个中国人对苏联那种感情，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对苏联那种感情，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同是，对吧？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共同的语境，共同的官僚系统，共同的这种政治文化，它一种相互的一种理解，感觉是这么一种
对
局面。还有一种是对集体主义的这种英雄形象啊，包括这个。官方宣传啊，官方口径的这种报道模式啊，这种长期形成的这种认同。然后就是对政府在危机时刻他所做的这种工作啊，包括这种救援呐、啊，是吧？这种东西，他长期形成的这种两面性的这种感触，就一方面觉得政府确实是在做很多好事，对吧？做很多他该做的事儿，在实现他自己的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么一个义务属性。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它是一种
但这种东西是不彻底的。
对。
它是一个就很矛盾，你看起来是吧？它一方面它确实就是漠视这个当地老百姓的生命，我可以这么说，是吧？
嗯。
另外它也是漠视这个漠视那些士兵啊，或者是完全就是拿他们当这个人肉工具在使用。
他就是人肉工具啊！你像那些人为什么不及时撤离啊？你是理由不及时撤离，理由不就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尊严吗？对吧？但是你苏联的尊严是什么？你尊严如果不是为了老百姓谋福祉的话，那你这个尊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
它是一个空的嘛，
对吧？
是一个空洞的东西，
对，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对这个美国拍这个东西，哎？意见这么大呢，这可能跟现在这个形势，包括这个冷战思维，有很强的关系。
对
啊，觉得这个带先天性的，就是因为你是 HBO 对吧？你是美国人的电视台，
对，
那你拍这个，那你就肯定是你说不清嘛，你身家不清白嘛，对吧？
对，
你就有这种一个先入为主的这么一种判断。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我们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呢，是很关键的。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它都带有意识形态，对吧？这不可否认，它什么意识形态它都有带有意识形态，具体这个意识形态它有没有干涉到，或者是它有没有真正的改变这个电影所说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实质，这是由咱们自己去判断的，对吧？ 这个电影你很难，这个电视剧本身你很难说它是为了彻底否定苏联那一套，你所体现的那种情况，对吧？但那个，因为那个主创在那个 podcast 里边说，那你换美国政府，你换其他政府
一样，
那可能你做法也大同小异啊，最多就是规模上可能你没那么大而已，对吧？或者是，作为个人权益来讲，你保护的更充分一点，
好一点吧，
啊，也就这样。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的那种就是舆论环境下，他不是说他能封锁消息，他能封锁得住了。
这个里面就是媒体是完全是缺失的，没有媒体。
对，在这个方面，我就可以看到媒体自由是多么重要。在这个方面，
一个信息封锁啊，这真的太要命了。
这种
看这个片子，
你说美国政府对吧？他很多事他也不想让公众知道，但是你水门事件对吧？那你就是，
对，
我报纸我就这样报出来，我就挖出来了，你怎么办吧？对吧？你这是逼着政府在做这种行动，而苏联政府是他内部没有这个力量，他是依靠瑞典人或者是欧洲人去告诉他，哎，你这怎么什么东西飘过来了？
对对对，他们都是去就是屏蔽去听那个欧洲的电台，
对，
得知这个消息，因为你什么都听不到，你确实是。
这点我还要说那个
什么都不告诉你，
这点我还要说到那个三英里那个核泄漏事件。其实苏联当时克格勃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情况，就是核泄漏事件，是吧？苏联当时你觉得他会是不是在电视上媒体上会抨击，哎，你看美国人这个核电技术不行啊，这个你看都泄露了什么，他会不会搞这个？他没有，他反而在国内完全封锁了这个消息。为什么呢？他害怕大家意识到这个核电是不安全的，
对，
所以他完全把这个消息给封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从苏联，如果你作为一个体制来讲啊，它内部它没有任何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就像你说的，它必须靠外边人给他一脚，给他踢一脚，他才能往前走，内部他就死了，他就没有这个循环，他就彻底就是只能发生这么大悲剧的时候，有可能他还
要不就出一个特别大的篓子，
对，
而这个篓子必须捅到国外，必须波及到国外，才有可能。
所以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切尔诺贝利事件这个内部的这个政治逻辑啊，这到底是什么从根本上导致了这个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这个发生呢？啊，我觉得米勒你先谈一下吧。
这整个事件就是一个对于这个苏联的这种隐喻吧，我觉得一个特别害怕被人羞辱的国家，他其实追求这种大国强国这种心理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走向了一种极端。没有任何东西去制衡他，在国内就是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他其实这个现实跟他的这种感知都已经脱节了，就是像那个利加索，我觉得这个片子里边有好多这些台词啊，都写的挺好的。我当时第一次看完，我是觉得我是特别失语，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他已经表达的特别充分了，包括那一段就是关于这个 lies 是吧？
嗯，
这个谎言。谎言是，就是
欠这个真相的一个债。
对，你每说一次，每撒一个谎，你就欠一条债。这个东西脱离太久了之后，你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真正是什么样了，可能。
嗯。他说的是那种意义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那些工作人员，他都不相信这个核反应堆爆炸了，他只相信是一个水箱，或者是一个别的不重要的东西爆炸了，对吧？
对。那
都不愿意相信的情况下，
那一段特别特别精彩，我觉得。然后所有人都知道那个 3.6 那个其实是那个计量表的上限。
嗯，
你有点常识，你都他已经到上限了，你觉得就是 3.6 万块钱，他就说嗯，那我就当他 3.6， 他不好也不坏，他拿了个200的那个测试表直接报表了，他还是往上说嗯，不好也不坏啊，这个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好，
嗯，
他一层一层的往上。你就打好的电话，每个人的每个人打电话，一直打到最上面，打到戈尔巴乔夫啊，3.6，那还行，那这个事儿不严。
他那段也很精彩，就是你看到这个苏联这个内部体制这个运行的这个结构，就打电话是这个人先打给那个人电话，那个人再打给另一个人电话，另一个人再打给某个委员会电话，某个委员会秘书再打给另一个人电话，然后再打给戈尔巴乔夫，
对，一长串电话，
哇，这就隔了好多层级，最后才能汇报到戈尔巴乔夫。这个
就是因为这种。反射链太长，这个决策过程也很漫长。
嗯，
你想，你每一分钟，每一它这个辐射都在增强，你直接你对这个对当时的这些老百姓就是巨大的伤害。你不但没有及时的 你看，我当时有一个就写了，其实他们那边囤积了好多的那个碘，但是因为没有人敢动，就是所有人都原封不动。室内有700公斤的那个浓缩碘来应对这种情况，
嗯，
但是通通原封不动。人们害怕长官的程度，甚至于害怕原子，所有人都在待命，等待电话，没有人行动，就感觉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就已经丧失这个主观能动性了，
高度官僚化的一种被动式的一种就是权力结构。
下面上面不说，你是下面是没有人的，就是即便是到了这种情况，这么大危险的时候，仍然是这样。他其实这种对真实的这种感知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
但是你想想，他当时那个阿基莫夫，就是那个操作员的那个领班，对吧？他对下边人说：“你说我们去拧这个水阀没有意义，爆炸了。你知道这爆炸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都要死了，都完蛋了。这是你想听的吗？”
嗯。
所以说，当时就是说，可能他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他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现实，这现实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他们已经死了，
对，
他们只是 walking dead， 对吧？他们已经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可能是出于一种心理慰藉的一种考虑。那我就是要把这个水阀拧上，我就算我不相信，就算这个核反应堆都没了，我也得给这个不是拧上拧开，给它去放水，是吧？
嗯，
给它冷却掉。这个那个播客节目，就是他那个主创的播客节目说，最令人动容的就是这一刻，就是这两个人明知道他们所拧的这个水阀
是没有
去灌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还会给让他两人送命，但他们两人依然
还是去了，
就去了。这个背后的这个各种滋味啊，就是颇令人玩味。
他是不敢去违背这个长官的意志的，他没有相当于没有自己的，他没有丧失这个思考能力了，可能已经在这种时候，他还有就是。对这种，就是自欺欺人呗，得过且过呗。你一个人可能还好，你一个国家是这样，就后果就很极端。
对，
嗯。
但是我们当时刚才讨论都是这个微观上的啊，我觉得宏观上呢，嗯，因为我看过一本书，是那个詹姆斯·斯科特他写过一个叫《国家的视角》，他在书中说呢，这个政府如果想改善这个国计民生啊，这种生存状况，一个推动一个特别大的社会工程。往往会造成一种悲剧的这个事件，啊，这个悲剧的事件呢，往往是四个致命要素的这个结合。第一个呢，就是用行政手段安排自然和社会；第二个呢，就是高度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第三个呢，就是威权国家有能力的去强行的去集中力量；第四点呢，就是公民社会的弱小无力。如果从这上面看啊，这苏联这四个东西看来是占全了。啊，但是这个书他说的不是苏联，他说的是印尼，但是这个书如果从这方面来看呢，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一脉相承。
对，
我觉得任何国家，
这恰恰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那个问题，就是 Muser 刚才说的，就是苏联，哎，你别看他这个这么大的这个重大的灾难，可是他可能比西方国家来讲呢，他救灾可能还没有某种优势，对吧？因为他有强行很强大的动员能力，他有很强大的这个。说白了就是让人去死呗，就这种能力，对吧？他很强，而且，苏联老百姓还真愿意这样做，对吧？他就
是一
个
长期的这种宣传体制下，
对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就感觉好像很淡然，很漠视。
对，
我觉得，
而且他们就完全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配合，就是去送死，然后苏联再用这些英雄事迹再去宣传，感召更多的人，
是一个正向循环。
对，感召更多的人去。维护这个逻辑，但是我觉得恰恰在我来看啊，这个逻辑恰恰是导致切尔诺贝利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宏观上的一个政治上的原因。
他不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特别粗干蛮上的这种姿态，包括他的救援的那套强行动员，对吧？正是他当时建立切尔诺贝利的时候，这个强行动员要建要立即上马。这是一个逻辑，
同一套逻辑，
对吧？你刚开始建的时候就是粗枝大叶，就是这个，是吧？
对，说白了还是
大干快上。
我觉得
这种
就是他们对这个生命的价值的一种忽视，一种漠视。
他就没有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他只是在事后去找吧。这个
你能看出很明显的就是他把人的这种工具化，人不是他的目的，人只是为了他最后达到某个地方的一个工具。 为了完成某个宏伟的工程。我看那个就是切诺贝利声音里边有几段，这全是他们那个当地他采访了那些人的自述口述。胜利对我们来说不是事件，就是过程，人生就是不停奋斗和克服困难的过程。这套说法是不是特别耳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水灾火灾这些灾难，我们就是需要机会来证明我们有多英勇
啊！夺难兴邦，这是所说的。
对，然后你看发生这样的事，就是因为我们把生命的价值看太低了。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人，并不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特别的个体啊，一个无名小卒得到了一个用生命换取人生意义的机会，他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色，这样的死亡能换来不朽，是很有价值的。
嗯，你说这个很对，因为这个人他在灾难中或者在突发事件中啊，好像通过国家这整套动员，他也纳入了这个国家的这个生活轨迹，他感受到自我渺小的同时，又感受到国家的这种强力、这种强大，然后国家给他赋予了一种担当、一种组织上的意义，对吧？他产生了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种感觉，在这套逻辑下呢，他实现了自我价值，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吧？在集体主义下，哎，我找到了这个自我。
然后他说，我们俄国人不会只为自己的生命考虑，我们的政治家不把个体的生命价值考虑在内。这就是从最顶端的这个思维就是这样的。这个个体生命应该就价值是很低的，是吧？反正我们地大物博，人也多，
就出发点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在片子里看到他其实还是就包括那个每次他不是我请求你让我杀几个人是吧？人家还是在做权衡的，他能体现那哥们儿不还是在想啊？只是他每次不明说是吧？啊，任何的成果都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代价，唠了一句这么一句话走了，啊。
他那个模式啊，就跟那个，你看那个西方，他也歌颂这些英雄，对吧？包括911啊，包括各种这种风灾、火灾啊，是吧？他也有这种东西。但是你可以看到的一个明显的这个一个区别就在于什么？就是西方视角下这个英雄人物，他往往非但不是政府的一个棋子、一个布局，他往往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政府的某些主张和某些
体现他的主观能动性。
对。他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作为一个个体，彻底的一个个体去救人，对吧？去救死扶伤，这是他们一个作用。但是在东方的这套体系下呢，特别是在俄国这个体系下呢，他就变成了一套就是通过国家的这个安排，具体的安排部署，你在这个国家，你顺应了政府的这个号召，对吧？
行为都是一样的，都是去拯救，都是牺牲了自己。
对，
但是一个可能是自发的。我自己觉得要去做出这种牺牲，去选择
不是说政府告诉我我要去，
而不是说上面
对，
可能区别在这儿。
我们说这个国家在苏联的这个国家决策，那个这种东西在这个切尔诺贝利中就反应就更明显了，就是韦伯式的，就是马克思韦伯他所说的这个国家模式中的官僚集团，他遵循的是法规，他追求的是效率，哎，法规是既定的，然后我才这个方面追求效率。然后呢，另一个这个比较有名的政治学家莫顿，他所说的莫顿式的国家政策中呢，官僚集团的行为最核心的是对上级负责，哎，响应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动员任务，这是这个他们最主要最核心的工作。所以这种东西往往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官员的行为往往是短期的，哎，他们的这个目标呢，往往是一种政绩性的一种工程，它是一种标杆式的，它是以牺牲长期发展为代价的。是威权下体制下这种这个政府官员的这种技术官僚，他们经常出现不符合情况或者不符合轻重缓急的宏大工程，哎，也要立即上马。你比如说苏联建那么多核电站，他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核电站？或者是他需要在切尔诺贝利建那么多核反应堆吗？对吧？啊，我们最后要说的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情况啊，可能这个切尔诺贝利这个电视剧呢，它反映了一部分，但是这个东西我很公允的说，它还是很克制的。就是说，在极限体制下，这种灾后的这种煽情，一方面呢，这种煽情，我觉得它目的啊，特别是在这个国家语境下，这种煽情，它可能是维护国家全能的这种形象的这种必要性，对吧？它反映的就是说，大家不要慌张，因为国家是全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都由国家来承担所有的这个后果或者所有的这功能， 你就遵照着这个国家这个体制去做就行了，对吧？
对，
他煽情一方面是为了这个目的，另一方面他是反映了这个灾难的这种美学。什么灾难美学？就是说用虚假的这个悲情渲染和无厘头的这种精神力量来干扰真实的信息，还挤压了对这种责任认定啊、对事故成因啊、经济经验教训啊这方面这个探讨这种空间。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中国啊，红十字会已经完蛋了，对吧？咱们毫不避讳的讲，红十字会已经完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郭美美事件嘛，对吧？就是因为大家意识到了你在无端的在消耗这个民间的这种捐款
信任，这种信任打破是很难再重建，
对，
你重建特别难。
是啊，这个你这种体制下，红十字会
你刚才说的这个国家的这种全能形象一旦被打破，其实是很难再建立的。我觉得
是。
我听过好多有一些我忘了在什么博客上说对好多老一辈的人来说，基本上就是林彪事件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是吧？
对对对，一个警醒的时刻。
他们之前就是哎呀，就老有一种，那这个国家领袖肯定是没错，是吧？
嗯嗯。
所以一般都是这种大的灾难，像这个里面有好多人，拿那个戈巴乔夫他自己自传里面可能提过吧，说就这个切尔诺贝利事件直接。一段序幕可能是有直接，咱们也可以，
这可以，这就可以说到另一个问题，就是
对
切尔诺贝利对苏联灭亡的影响到底有没有影响？当然，咱不能老听这个戈尔巴乔夫的啊，
他自己说的那些东西，对
他老是喜欢把这个苏联灭亡啊归因于他自己之外的一些原因，
跟他自己肯定有脱不干净，
对，因为他自己肯定不希望发生嘛，对吧？他也对苏联很深的感情，他主观上不可能是希望这个苏联解体的，所以他很多情况下他会说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苏联这个切尔诺贝利事件实际上是苏联整个的一个，不能说是原因，但是它是一个抛面口，觉得它是一个
从它密不透风的这个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对，你突然切了
一个洞，
你可以看到这个苏联看似浑然一体的这个钢铁，它内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
啊，我们看到什么情况？就是千疮百孔。
对，
从上到下的这种机制的这种，相当于勉力维持这种，
对，
得过且过这种不思进取的这么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停滞的一种状态。
有一个我也是看资料说。之前那个大航航，你知不知道大航航空007号这个航班误入苏联领空，然后被那个战斗机击落
啊，就是在西伯利亚嘛。
对，在西伯利亚，然后机上的乘客全部遇难，就相当于苏联把一个客机，把韩国客机给炸了。然后当时那个黑匣子一直是在苏联境内，苏联一直否认这个事儿，普京时期他才还给韩国，因为可以掩盖，是吧？你这个。就算外边都已经那样了，我都知道，哎，你是你肯定误炸了我的一个这个民用的飞机。
那现在一样啊，现在马航那个 MH17 在东乌克兰被击落那个，
对，
那现在那个都已经起诉人家普京他手下的军人了，两个俄罗斯人是吧？那也没见俄罗斯出来承认，俄罗斯现在还在否认呢，就坚决不承认。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价他们这种心理，我感觉是。
嗯，
是吧？这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我看就是你这个核泄漏是因为你确实盖不住了，你飘到国外去了，你这个云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是吧？还有你这个爆料量太大了。
啊，当然插一句，我觉得这个，苏联这个，你像这个他这种事儿，他还是有一套逻辑的。你比如说，他刚开始是先第一步封锁消息，对吧？消息全部封锁了，都密不透风。他们上面说的是切电话线。
对
吧？长路、短路电话线全给你切了。还有一个就是开始宣传政府的这个决策，说救济决策和宣传救援英雄。
嗯，
这第二步就开始，第三步就是寻找替罪羊，开始寻找这个，哎，这种替罪羊啊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再一个就是攻击其他消息，比如说受外部势力影响。
对
啊，这个
他们。特别搞笑，
不可告人的秘密，什么什么就开始。
对，你看刚开始这些来保护大家的，进来的是宪兵队，
对，
2000到4000人的宪兵队，
控制秩序，反正就是他们这个策略就是以大化小， 避重就轻，最后这个把这个事儿就彻底给，
对，
相当于给消解了。
他那个事故发生后没几天，他那个图书馆里所有的关于辐射啊、广岛啊、长崎啊，甚至 X 光的那些书全都被收走，没有医疗公告，什么信息都没有，你药方也买不到点，得找关系。然后曾经有一个月可以买那个辐射计量计，后来就买不到了。然后录像是被禁止的，这也是他们是不允许任何人记录下这些悲剧，只能记录英雄事迹。当时破坏了数不清的这个录像机跟照相机，就好多人想过去拍照啊什么的，都给砸了。还有，就刚去的时候，就好多科博会在当地装模作样的去抓那个间谍嘛，抓西方间谍，说美国人引爆的这啊。就很多这种有意思的细节，他们那些军人结束任务的时候，他接受多少辐射都是军事机密，他本人他都不知道，他不会告诉你，
嗯，
你受了多少这个辐射。
这种事件其实也挺多的，你看那个类似的事件啊，就是那个美国那个三英里那个，他实际上这个消息很快被封锁了，是吧？后边有媒体提及这事儿，但是具体的当时的细节被封存了，相当于。
封锁消息，我其实在想这个里边是不是就是他害怕这个民众恐慌，有这种羊群效应，可能引发这种当地的这个秩序混乱，或者引发更大的规模的骚乱。
嗯，
但前提是政府知道这个。
但是你这个东西你建在那个老百姓那个住的地方旁边，你最起码也得公示吧，对吧？你得有一个，你告诉他你这儿。
你这对这个直接，我靠，这辐射这么大剂量的出来，你肯定是有义务要第一时间告诉的，我觉得是吧？
这个还有那个福岛那个核电站泄漏，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不是也是想，对吧？也不怎么想宣传这事儿，不想说嘛，对吧？也是支支吾吾的，最后说出来了。但是速度肯定比这个切尔诺贝利要快啊！切尔诺贝利是那个好像发生了
两天多
之后了，那才开始这个政府才公开了开始回应。哦，哎，好像确实有这么一个爆炸，对吧？但是事件很小啊什么的。到后边了，都过了多长时间了？那个这个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才说了这个事儿，这个情况。好，中国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叫板桥水库垮塌啊，这个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1975年的时候，板桥水库，它是好多水库，在几个小时之内迅速全部垮塌，死亡了2.6万人，这是后边的估计啊，相当于估计，非官方统计是10万人以上，这个官方说法呢，好像是不到10000人吧，还是多少人？这个，而且这个1994年的时候，这个水利部长，这个就叫魏廷征的人，他在国际会议上，有人问他板桥水库啊，你是什么情况，死了多少人？他说你这绝对不可能超过10万人，为什么不能？超过10万人，外电就报道了，对吧？您没报道啊？结果1995年的时候，这事还真是被报道了啊！这个事儿发生，他这个部长讲话一年以后，震惊了世界，就这个板桥水库垮塌。
1975年垮塌，
实际上就是那个当时这个大跃进的时候建的，1955几年建的，这个工程质量特别的低劣，就是完全不符合那个最低安全设计，导致了这么一个群体垮塌。
那咱们封锁的挺好
啊，
咱们这个消息封锁的十几二十年没人知道，
因为中国这种灾难当时太多了，你想想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包括各种动荡时期，对吧？还是文革。对，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这个切尔诺贝利这个辐射禁区的现在啊，它在大搞旅游开发
啊，
对吧？也是因为我看那个消息，也是因为当地的这个官兵啊，实在是没钱了。
对，
俄罗斯这个乌克兰，现在是乌克兰驻军啊，为了这个开发外快，哎，就联系了几个这个公司，让他们搞这个旅游开发。现在好多人都过去看过这个禁区。现在这个禁区呢，它好像这个物种回归比较这个明显。很多朋友可能看过这个《地球脉动》啊，就那个纪录片《我们的星球》。专门拍了一期涉及过这个切尔诺贝利这个，内部这个动植物的这个繁衍，
都说特别美，
对，
完全是一个原始森林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美，
就是很快，很多很多植物又过去重新占领了这块地方，或者是动物都回来了，啊，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你看， 你拉到一个更宏观的这个视角上来看，这个人类在这个地球上造成各种各样的千疮百孔的灾难，但是不用多久哈，好像又会慢慢的这些适应那个辐射剂量的那种生命又会重新的占据这块地儿，生命还是挺顽强的。
所以我记得
你就包括那当地不还好多人在那生活的吗？好多人最开始炸完之后是有好多人去偷东西在里边，这个书里边也讲了，他们把当地的那些哇
偷东西
啊，因为当时只通知他们就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你收拾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就秩序井然，然后调了1000多辆公交车过来，然后就很快的时间就把整个城镇都疏散了。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特别匆忙嘛，告诉他们只离开两三天，就是你们还会回来的，但是那些人永远都没回来了，就是永远的都就撤离了，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鬼城。而且咱们可以提一下这个，
不是有些老年人回去了吗？
对，那片子里也反映了那个，这个书里边也提到了，他采访了一个老太太，
有些老头老太太回去了，
老头老太太，对，可能对，因为这个辐射确实是对小孩的影响可能更大，
他对新陈代谢那个细胞生成是有影响的，
就是你因为
小
孩还在发育嘛，
还在
成长，你的那个器官啊什么的还在，所以就影响会比较大。但是像一些老人可能相对来说影响会少一点。
对，
刚开始他们政府还是逼那些老人离开，后来实在是就这么着吧，那些五六岁
老自己回去
岁了，对，老自己回去，他也管不着了，就让他们自己在那儿活着。所以现在那边其实还是有这种人，而且有好多人去那儿偷东西嘛，就去里边房间里扫荡嘛，把那些值钱的东西全都偷出来了，还包括当地的有一些农作物不是不允许使用了嘛，已经被污染了，牛奶、肉啊什么的，这些也是，我看这个里面也提到了，挺有意思的。有一个当时出了事儿之后，有一个人就去到商店里去买肉，然后他挑的是最贵的那种萨拉米去买，他觉得贵一点吧可能用的肉比较好，后来才知道只有最贵的香肠里面就会混入这个受污染的肉，因为比较贵，买的人比较少，那他们买的是那种就是污染比较，他是把它当做一种反正掺杂在这些制成品里面去卖，所以你想这个影响其实挺大的，还流动到市场了。普里皮亚季那算是一个苏联的那种模范城市吧，标杆城市。
对，
是一个是他们用来搞宣传的一个特别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就这个城市里面建了好多那些一般的苏联城市都没有的东西，包括那个你看游泳池，有那些什么疗养院，有这个儿童乐园，还有那个标志性的那个大摩天轮，那个摩天轮相当于一天都没用。准备5月1号开始用的，结果4月20号就出事了，相当于一天都没启用。
那布里皮亚季，他是那个布留哈诺夫，他在那个布里皮亚季那个小镇的那个广场上还建了一个普罗米修斯的像
啊，
在那个书里边，在我看的那个午夜切尔诺贝利的书里边也有提及，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像，因为当时啊，就苏联那个每一个城市都要有个列宁像，但是普里皮亚季太小了，当时还没有申请这个资格。所以那个布留哈诺夫呢，就他特别崇拜这个
普罗米修斯
啊，普罗米修斯，他就说先整一个这个，哎，就整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
这挺符合他们的一贯的这个思维的，是吧？
就
是这个
高火嘛，就是人家就是从他们这个核科技就是火种嘛，对吧？但是他没想到人家这个普罗米修夫怎么死的呀？他是没死，他一直被刀肠子，被那个老鹰
对
在上面刀肠子痛苦。对，不停的特痛苦，
这也是一种隐喻吧。
对啊，
他们这个后续的这个
普里皮亚季，它这个小城最终你看就这样突然就没落了，对吧？突然就撤离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隐喻，这隐喻了苏联的崩溃，最终的崩溃。
对，
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东西突然就崩溃了，那么苏联最后无疾而亡，相当于无疾而亡，跟这个普里皮亚季形成了一个映照，一个呼应的关系。当然我不是说切尔诺贝利对苏联的灭亡有直接的影响啊，咱们可以说说苏联的灭亡呢，它可以归结于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啊，苏联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基本上是彻底的拒绝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拒绝状态应该是从赫鲁晓夫开始就开始有了，到这个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这个顶峰啊。 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经济下滑。嗯，我们现在好多人说啊，说是戈尔巴乔夫一手单方面摧毁了这个苏联，对吧？这个事儿你看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个简化。苏联那么强大，那能是他一个人能摧毁的吗？对吧？他想摧毁，他就摧毁得了的吗？他是有一个长期的历史铺垫，从这个60年代开始，苏联的这个整个经济就陷入了一种低迷的一种增长的一种状况。
这个是他，我觉得真正的内在的一个原因。那没钱了，他这个，
对，
而且他外边这个经济负担还那么重，他这个要维持这个形象，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套逻辑。他痴迷于维护自己这个特别强壮的这个到处干涉，又去打阿富汗，然后又给古巴运导弹，然后这那的要扩大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他是老大哥，他国内再怎么勒紧裤腰带，他在外边这些事儿那一分钱不能少。
而且苏联当时那个咱们不得不提及，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那个停滞的那18年，其实对他影响是非常伤的。他对当时一个是勃列日涅夫彻底摒弃了从格罗晓夫开始了对这个苏联集权文化那种部分的清算，他自己是一个斯大林的信徒，他非常的信仰那一套，当然他也不能说是公开的为斯大林清洗翻案，实际上他是回到了斯大林那套这个政治语境下的这种运行的这种模式。他那个干了两件事儿，是导致这个苏联国际政治这个形势啊处于一个岌岌可危的一个状态。勃列日涅夫干的第一件事就是68年镇压这个
出兵捷克，
布拉格之春出兵捷克，这对整个东欧是一个极具震动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也是导致整个苏联在东欧基本上算是丧失了所有的这个
公信力
啊，
或者是这种合法性吧，
反正至少是表面上温文尔雅的那种政治形象一去不复返。所以说戈尔巴乔夫后来他就不敢玩这一套，他就是这个彻底放弃了这么一个
他自己本人也
方式，
一个
他也不信奉这一套，
他不信奉这个武力这一套，他是不到万不得已，他到了万不得已，他也不想出兵再来通过武力来拯救这个苏联。
而且苏联其实灭亡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民族主义这个影响，包括他这个当时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个各个民族主义就开始风起云涌，
对
吧？就开始疲于应付这个中亚的高加索地区的，
对，你包括这个
乌克兰的，
对乌克兰这个事儿，好像也对乌克兰本地的这个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是吧？因为就是它整个这个核电站是归这个莫斯科控制的，虽然这个电是给他们用，但是它其实没有任何发言权。你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乌克兰的官员被邀请进了委员会，但是基本没有发言权。他们就是负责组织核电站周围这些居民的疏散啊、安置啊，就是干这种事儿，不允许将这个事故规模和对民众的健康威胁告知乌克兰人。这个是他们心里是吧？
我看那个午夜切尔诺贝利那个，他曾经说这个事件爆发是4月26号是吧？然后到5月1号的时候要举办那个五一劳动节的那个
当时那个
游行，
乌克兰书记就是求情嘛。
当时很多人大骂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第一书记，包括那些领导说你怎么能这种情况下啊，还让这个其实他们做不了主。
戈尔巴乔夫的意思，
对，是他们根本做不了主，是他们在请示了苏共中央，苏共中央明确拒绝了他们这个表态。
对，
之后而且还要求他们要把自己的家属也带上，
要照常，就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他就是想向世界展示啊，没事，一切尽在掌握。是吧？
对，
切尔诺贝利不会影响民众健康，要照常进行。最后只是把这个原计划可能是4个小时缩减到2个小时。
对对对，缩减2个小时，匆匆结束。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游行是一个特别好的点。我觉得这个片子
没有拍这个，
对，没拍这个，挺可惜的。就是一个对比嘛，就是哎呀，下面欢天喜地的这个张灯结彩的，上面天上飘着那个辐射云，是吧？这个整个这个切尔诺贝利让很多乌克兰民众也开始觉醒了，他开始思考就是自己这个加盟共和国跟苏联中央的这种关系，是吧？从斯大林开始，其实每个加盟共和国的一把手都是当地人，这是斯大林那时候确立的一个传统。但是戈巴乔夫上来之后，他把这个惯例打破了，他直接把俄罗斯人空降到那个哈萨克斯坦啊什么的，当一把手，
对，引起了很大的那个骚乱，当时
对。当时就引发了民族骚乱，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嘛？他对于这些民族问题，这个掌控力也在下降，是吧？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 切尔诺贝利事件虽然没有直接导致苏联的灭亡，不像那个盖尔巴乔夫说的那么
直接，
这么那么直接，那么这个戏剧化，但是它确实是可能是对戈尔巴乔夫本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特别是对他推行苏联当时的各种改革，包括他的新思维、他的公开化那些系列政策，
对，
确实是可能让戈尔巴乔夫觉得自己一定要尽快的行动起来，是吧？要把这个时间表再往前推一推，把这个本来就弄得很仓促这种改革计划，让他又更仓促的让上马，最终导致了苏联在这个完全无序混乱的这么一个一系列改革中呢，走向了这个消亡，也可能是有这么一个逻辑的存在啊。
然后他的这种，由于他的心理的上的这种，他当时就是好像这个事儿完了，就是发生之后，他改变了苏联官方对那种仇外，什么事都是那么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和这种和对保密的这种执着，他就你刚才说，他迫使这个政治局引入了公开性，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但这个公开讨论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已经从俄罗斯绝迹了。
他主要是还切尔诺贝利这个事儿，还意味着整个苏联神话、科学神话的这个破灭，就是咱们刚才提的太空科学和核科学，还有个就是他实际上造成了整个苏联大范围的老百姓对政府的这种信任度的这种急剧的下降，
信任度急剧下降，
急剧下降，这可能也是最终他崩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铺垫啊。所以说，这个切尔诺贝利事件确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一个相当于苏联解体的一个序曲吧。这个核电站的站长叫布留哈诺夫，其实他也是一个令人非常唏嘘的人物。他在被捕之后，他在就是那公开宣判被捕之后呢，他在塔什干的母亲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儿子被捕，然后就跑到了大街上，心脏病发作就死了，当时就死了。
他母亲是吗？
对。他呢，本人呢，就是这个布留哈诺夫本人呢，没有上诉，他被判10年的这个监禁，然后那个服刑5年以后呢，被释放了。等到他再去想去讨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当时的苏联已经是俄罗斯了，俄罗斯联邦了。俄罗斯联邦呢，这个相关机构就给他一个回应，说也别讨什么说法了，这个现在发布这个指令的这个机构它已经不存在了，你讨什么说法啊？
就那几个人判10年、10年劳改，都是十年劳改是吧？那三个人，
那个佛明是很快就死了是吧？
佛明
进了精神病院。
那个播客里边也提到了、
嗯、
说他是他们那几个人里面就是相当于
最悲剧的一个，
对，负罪感比较重吧，他自己可能也还是，
他之前是出了严重的车祸，所以他想来这个
保有一点良知吧、啊、可能还是最后受这个内心折磨后来死了。
嗯，
我觉得他妈那个人是最操蛋的，那个迪亚特洛夫。
对，
迪亚特洛夫那人简直，
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做错了。
那个人我看完我看的时候就想骂他，我感觉、简直难以想象这么一个人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核电站里面承担这么重的工作，简直是草率的态度，就是不可思议啊！简直还有他的那种专横、无知、不负责任，他一步一步把事情推向深渊。就中间每一次的转折，你看他的手下跟他说：“哎呀，这个不安全。”或者说：“哎，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应该说每一次其实都可以避免这个事儿，其实可以
关机就完了呗。对吧？
你别弄了，
何必非要进行呢？
这
就是长官意志大于这个所有的这个因素。
他让那些最可怕的就是他叫消防员吧，让消防员来灭火吧。他明明知道那他妈核电站起火了，他让消防员过去
灭啥火呀？
白白送死吗？那不是，是吧？
咱们可以说，这个苏联当时很多所谓的英勇的这个救援措施啊，最后都证明非但没有帮忙，而且是帮倒忙。
你把那水弄到那上面，那他妈2000多度，那水能灭吗？
这些人真是白白的去死了，而且是
你看，就是这些人嘛，就是这个，对，那些消防员真的完全可以没有必要，你那么鲁莽的冲上去，而且反而你是让那些粒子又随着这个
对你是
飘到天上去了，
你是又传播了这个放射性物质，你不是说，而且它很多水都又灌到那个底下去了，底下还在排水，最后
那个。博客里面提到，他可能跟他过往的经历有关系，是吧？他以前，他以前是当过那个，也搞过，好像也被辐射过，就没死。
他儿子因为这事儿白血病死了，他没死，就是之前那一次小型的。他以前是在海军，在那个核潜艇上那个
啊，
核反应堆，他去服过役，他也算有比较有经验的一个人。实际上说白了，他不是没有经验，他其实比那个佛明强，就比那些人。你看那个这些人的履历啊，你就看出来这个苏联体制确实是有问题，不能不说没问题。为啥吧？福明，你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核电，他有核电这个学历，他学历是电大，
函授，
哎，函授课程获取的这个电大这个资质，在苏联的这个权力体制看来啊，专家不重要，你这是不是专家根本不重要，对吧？第一集里边那个最经典的那个是他们到地下室以后，布留哈洛夫马上就说这个测试就是因为福明啊，是他来全权负责，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当时在睡觉
啊，
不可能是有我的责任，我当时在睡觉，哎、
对
我在睡觉，
对，
然后迪亚特洛夫是对两个手下说，你们两个白痴，你们把那个水箱给搞炸了，然后到那个地下的时候，你记得他们两个是在那个还没进去呢，是吧？那个福明跟那个厂长说，哎，不管什么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吧，你跟我都没有责任，是吧？还没说完呢，那话没说完。然后第二次我碰到他们两个，他就说啊，我按照这个总工程师福明的方案进行了测试，然后值班长阿基莫夫和托普特诺夫遇到了技术困难，导致物理起火，麻痹的其他人所有人都有错，就是他自己还有他那个厂长是清白的，他没把厂长放进去，你知道吗？但这人很有意思。然后福明说啊，那是这个迪亚特洛夫，他是这个测试的直接监督人，是吧？锅是他的。厂长在那，我怎么会有责任啊？我当时在睡觉。哎呀，
对。
然后领导来了开会，厂长第一句话就是一个火灾啊，事故已经得到控制了。然后第二句就是这是国家机密，我们要确保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啊，谁都不许离开，切断电话线，不能让人民破坏自己的劳动成果。哇，鼓掌，掌声雷动，太屌了这个。还有，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他那个片子里面有一些那个俄语的大横幅，
为了全人类幸福是吧？
对对对，已经倒下来了。
不是这个东西，关键是它出现在了一个美国的电视剧里边，然后它是反映苏联这么一个电视剧里边，好像西方观众是吧？包括咱们当时看的时候，可能都有点感觉，哎，挺有意思哈，这怎么
挺荒诞的？
写
一
个这
一种特别在人类最惨烈的这个核灾现场，
对，
挂了这么一个大横幅。这个想起我看过那个有个美国记者采访那个脱北者那个书叫我们最幸福，我们最幸福，伟大理想跟残酷现实的这种反差。但其实这种东西咱们也司空见惯了，到处都挂着，就所有人都习以为常，是吧？我看那个书里让我想起还有一个小的细节，他们当时就特别早的时候，他们就找人去往那个反射炉上去插国旗，但这个片子也没表现。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特别好的灾难发生后仅仅四天，那个苏联的红旗已经在四号反应炉上飘扬，然后一个月之后那个红旗被这个辐射给吞噬了，于是他们又派人插上另一面，一个月之后再插上另一面。你说那人跑到那个屋顶上去换那个红旗，那就是自杀任务呀，那上面那我操10000多轮琴的那辐射，这个事儿就完美的证明了，我觉得他们这种
意识形态大于天。
对，
嗯，
为了这个红旗飘扬，那死几个人，那不算。
这事儿真是挺讽刺的。总之，反正这个片子看起来还是很令人震撼的。它对咱们启发意义，我就希望啊，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自己拍一个咱们的这个天津新港爆炸呀、啊，对吧？或者是
先有点这个调查记者吧，先，
哎，
人家拍这个，他还是有这个文献资料作为基础的，是吧？还有包括你看那些书啊什么的，
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先把这种书写出来。
Добычу себе чая, черный ворон я не твой, подойти в мою сторонку,
кривой клюбушке моей. Ей скажи, моей любезной, я-то женился да на другой. Колена стрела венчала, да но среди битвы роковой вижу смерть моя приходит, но черный ворон я не твой.